OK， 让我的 script 出来。OK， 打给后，大家好，大家欢迎来收听九九 Golf。我今天是今天的主持人 Joe， 然后加入我的是 Joe 哥 ，Joe 哥好
，Joe 你好，欢迎大家来到那些高尔夫教我的事。
对于许多高尔夫球来说啊，破90杆好像是个无形的高墙，大家总觉得只要技术再练好，推杆再练准一点，就能跨过这门槛。对啊，当然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有关于西教就是要一定要85杆，所以两天要85杆，所以其实现在以85杆一场的话，也都是一个就是一个集聚这样子。那我们可是呢，一个平时没有在想要考西教的球友，他们90杆就是也是个集聚，80杆是集聚，85杆是集聚，就是90杆也是个集聚。那我们就不扯100多杆好了，我们就讲说，如果说因为其实你杆数越少的话，你基本上你的进步，你基本上你的 margin 越来越少，所以你要进步的东西细节又更多。所以我们今天用推杆来讲说，在果岭上推球的时候，是更要跟杆数较劲。其实你正在大脑跟神经的对话。我们今天非常有荣幸跟Joey哥来聊。那我先开场的话，我就先在讲，就是讲这个所谓的痛点，就是说这个90杆的高墙是要怎么样打破呢？那我们
对啊，我觉得讲到，尤其是要谢就上一集有邀请到这个考西教的来宾哈，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对于这个台湾设定的这个教练这个杆数有非常多的想法跟想要挑战的地方，但是像我们自己开始学球，我们有许多学体育的同好，一开始打球的时候，其实推杆可能会推得不错，他可能推在30到32之间，但是这样子的球友其实是通常是要通过蛮多年的训练，他才能够达到这一个部分。我觉得在一开始，如果他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做到这样子，表示他在推杆上面天分相对特别高。这是第一个啊，可能你就会很多教练或球友会问他说：“哎，你是不是有学过撞球啊？”就是，那他可能对于动这一件事情，他可能就会比较有概念，因为撞球可能难度更高，因为他是用一个撞球杆子去击球，然后他可能物理的这些碰撞等等会非常多，所以可能第一次接触高尔夫的人，他如果就很会推杆，那我们都会判断说他之后的杆数通常应该不会在那一堵高墙里面停住太久。
嗯 嗯, 嗯，
我们讲的那一堵高墙，可能有些人到了90会一路都在那个正负10之间，好几年都是跑不掉的。最近我也读到一个心理学的这个网站，看到这个相关的讯息。那就在考试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在我们也听到，我们前两集也听到在美国大学打球的这个宇威来分享的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球场，其实给予的推杆的挑战相对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基本原理应该很接近。所以我觉得30推到35推都是要在，应该说应该是要被控制的。那可是你说真的，我们先讲回来，就是要每一场球都避免三推这件事情，好像是大家常常在杂志上也好，或在哪里上看到很多什么 break 90，很多教练很多专家给的一些很好的建议。那我记得就之前去上了一个那个出国去上了一个 endpoint。我们聊聊看，就是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就是 endpoint 的应用点，不知道你觉得它可以解决什么盲点吗？
我觉得 endpoint 先讲就是说，我是三月去上，所以基本上也是大概也是用这个，也是大概快半教练那个课这样子，也是上了半年这样子。先说就是以我做半年来的心得好了，就是说endpoint 其实就是让你推杆真有信心。我觉得其实他其实也不会，你说 endpoint 会真的让你推的比较好吗？应该说这跟球场的环境有关，因为其实台湾的话，台湾的话跟国外有点不一样，就是台湾的话可能就是草会比较长一点点，然后所以其实滑动度可能就只有 七啊八啊那种速度，那比起 国外可能是十啊十一十二这样子。Amplay 跟在台湾其实然后再加上台湾的其实很多草，就是国林上的草，其实它会被就是会影响球的其实蛮多的。像比如说以山西地来讲，其实它的山西地的国林是有点特别，是它草是乱长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它那个所谓的那个那个本子 yardage book， 你才可以知道说那个草是怎么样长，所以你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滚的。那是一啦，那当然你是要 caddy 嘛。那 Endpoint 的另外的好处就是让你有信心，它让你推杆的时候有信心。因为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你推杆其实就是方向跟距离，就是距离也是速度嘛。你方向好，你速度不好也没有用。那你方向对，速度不对也没有用。那当然，可是我觉得速度不对会比方向不对还要有问题。那因为是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草的话会影响到你的速度蛮多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你有学了 endpoint 以后，你会对于你的推杆有信心。推杆有信心的话，那你要好的所谓的 striking， 就是你在推杆要推的扎实。你只要其实你可以 repeatable 对你推杆做的扎实，然后对你推杆的信心有信心，你自己读的有信心。因为老实说，大家台湾都说哦，你不需要 endpoint 啊，你可以找 caddy， 你就问 caddy 多少 caddy。可是 caddy 他也不见得每个都是很会报的，那也是有很菜的 caddy， 也很会报不到 caddy， 然后你永远都不能怪 caddy。我觉得台湾，我觉得其实 pay caddy 也只是给你一个参考而已，你不能永远都靠 caddy， 你这样永远就不会进步。那所以我觉得 endpoint 的好处就是你完全不用靠 caddy， 你不用靠 caddy， 你只要可以读可以看。你就可以就是相信自己，那你这样子慢慢才会进步说，哦，我 endpoint 的读的方式跟我的速度的方式跟方向的方式会比较帮助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你要如果想要破90杆的话，那你基本上你上了国岭以后，你基本上就是最好是不要三推嘛。那 endpoint 的话会帮助你是说你击球的信心，那你剩下就是要真的要练习说你的 striking 跟你的推杆的方式是 technique 是不是对的，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减少你的三推啊。当然其实它另外就是 feel，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推杆有个方式说，哦，可能就是我往后推，往后要往后拉多少，然后往后拉多少，然后再往前推，还是比如说我推个十步好了，我是可能要推，我再往后拉多少在前面，有些是 clock system 到推杆也在clock six 系统，就是那个时钟系统，上次有讲过的，就是可能是推杆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推杆可能就是七点到八点这样子，或者不七点到五点或者八点到五点，可是也可能不用那么多啦。我可能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可能会有个，你就一定要练习是说。你的 tempo 是要对的，你的 tempo 是要对，你速度才要对啊。这个东西，这部分其实就是你学好 endpoint 以后，你剩下就是 striking 跟你的好的 tempo， 对，然后就这样可以控制好的速度，然后至少你至少可以不用推两，不用超过三推这样子。这是我的当初，这是我这边的在给一些球友的建议，这样子以 endpoint 来讲。
在应用的时候，对，我想请问就是你在上，因为现在也蛮多教练其实把 endpoint 学回来之后，都运用在不管他的团体课程啊，还有上次包括我们邀请到的那个短杆的 Brian， 他也都会去开这样子的课程在网络上。我有看到他们都会去踩那个，好像在量化那个坡度哈，
嗯，
我觉得量化坡度这个很特别，可以跟观众聊聊这个部分嘛。因为我们以前都觉得国岭判读很重要，可是好像都会觉得，如果它比较有艺术感，有 3D 空间感，它可能会比起走步伐的人来的会判读，或者是比较常推的时候，你们在做量化坡度的时候是包含常推吗？中推就是还是怎么样？都会学到。
哦，对啊，它这个系统，它会就是会有一个课程中间会让你 去感觉，就是左高右低，右高左低，然后它有一些踩的方式是也是一个 pebble 的，也是就是有个 mega 在那边的，所以就是变，所以这也是一个 feel 的感觉，就是说你还是建议你都是穿一模一样的鞋子，就是你打球跟你每次打球都要穿同样的软度的鞋子啊，同样高度的鞋子啊，如果穿钉鞋的话就同样的钉鞋这样子，那你就穿久了后你去练习是说，哦，这个是坡度是几度，这个坡度是几度，这个坡度是几度，然后你就可以下场后你就可以不用你有练习过后有 feel 以后你就可以用这来去量化你，那不如长杆短杆都一样，它只是说它有的长杆跟短杆它的量的地方不同这样子。
我也花了好一阵子的时间都不太是问杆，就是依赖杆底，就有时候我是自己判断完然后我就会询问他我判断对不对，那从可能一场里面有四分之三去问他判断到可能正确，到现在可能99%可能都还判断的可以，然后就是跟他做一个 double check 这样子，因为自己我们国外都会自己看国力嘛，所以其实有时候回来之后其实完全要依赖杆地的时候，他给你的其实就是当天或者是当周那一个球场草纹的状态，就是割长割短坡度如何，他真的是用经验值给予的。我真的觉得建议球友们如果慢慢不管你学的是哪一套，我觉得其实都会只要会自己判读都会很有趣啦，就是这个才会是一个我真的觉得是不三推跟破九的一个关键，包括长推的时候不会就是推的方法是对的，然后不要超过很多，然后在坡度的时候要怎么去增加你的力量，我相信这是你们花了不少学费在 endpoint 上面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连鞋子都很在乎哈，
对啊，
很多鞋子的事情，我记得好几年前也是有国外教练会来台湾教，就是用手指这个手指头测量法，然后一个下午也是费用非常高的一个课程，所以其实就是希望大家瞄准的时候是有这个消除自己的疑虑的，比如说我今天上坡多少下坡多少都可以更有自信一点。关于这个那个就有没有什么想要冲的地方，就是瞄准的
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我觉得其实高尔夫球特别是推杆就是这样，大家觉得说哦，那个淘宝买的推杆可能没有比我 Scotty Cameron 买的推杆强，我觉得推杆很多时候它是心理作用，就是你用比较好的 Scotty 会觉得推比较准，或者是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推比较准，或者是你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一个可以去解释它的东西。那 endpoint 的帮好处，它是让你更有信心。就是因为其实我们 endpoint 我们老师有跟我们就 endpoint 的发言人 Mark Sweeney 他跟我们说，其实有九成他想说九成的 tour caddy 就是在比赛的 caddy 都会 endpoint。对，就是所以那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你想想看那个真正在PGA 打球的时候，他们也每个人都有 caddy 啊，然后他每个 caddy 他有时候他在推杆的时候在判读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 caddy 帮他读，或是互相讨论说，哎，这球你看的是如何，这球是我看的是如何，这是讨论是可以的。可是这个讨论后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我要 commit to it， 我看完以后我就决定我要确实去执行，而不要有任何怀疑心。那你当想想看，你在台湾你在推杆的时候，然后你问跟杆地说啊，那个我这是推哪里这样子，然后你杆地看的跟你看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其实杆地他真的有花多少时间看，他是靠经验看，还是就是说啊，给你大概报个方向就好了。你因为每个杆地都参差不齐嘛，所以你到时候可能推杆下去说，我不相信这个杆地，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个人会哦，就是说我会在比就是十八洞，对十八洞说，哎，干杆地上一洞没有爆乱爆，我就自己读了，那我还干嘛问他？就然后可是下一洞就说，哦，又他要跟你爆相反的时候，是爆不一样的地的时候，你就到时候就觉得啊，我现在要相信谁？ 所以 endpoint 它好处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就可以相信你自己，因为你用你的自己的方式，你有自己的一个技巧跟技术跟方式去把你这个推杆去读好读对，那你就只需要执行它而已。对，也不是说我个人在打的时候没有在问杆地啦，可是我通常就像就一个一样，就是说我自己读好也确定好了后，我会问一下杆地说，杆地你是左觉得是左边还是右边，我不大不会问他说我打多少，我会问你左边还是右边，因为有时候老实说杆地有个常在那边看的好处就是说，他们至少看一些 double breaker， 就双 break 的时候，就他们看的比较准。因为有时候真的 double breaker， 你其实它也是个算法 ，endpoint 也是个算法，所以他那个有时候我会就是还是要问一下 caddy， 哎，这个 double breaker 是哪，或者是真的是草纹哦，这个草纹真的也是 endpoint 也有算在里面的东西。所以其实它里面它为什么会这么贵，这课程为什么这么贵，其实是因为它里面一个小东西，其实你这种眼去看 YouTube 影片看不完、看不好的、看不完的。那我最近在想要讲，我最近学了一个切短切的方式，是 Joe Mayo 的推讲短切的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学了以后真的很受用。然后那个授课的那个教练他也说，哦，这个东西 Joe Mayo 的东西他已经看了很多次了，他是短切，也是听他片面上的讲话，可是。你就算是学他片面话，每一句话六句话讲起来，他不是靠 Joe Mayo 本人来教你去来整合起来的话，其实你都是学错的。对，所以就不是学错，就是你永远都学不起来的。所以 endpoint 也是这样 ，endpoint 其实它很多小东西，那是只有那个像我们这种有受过就是 endpoint 的，就是创办人来授课的人才会知道一些小东西。那我们因为我们有签一些 NDA， 所以我们也不大能说太多。对对对，
哦，真的，
对 对， 對，我们有先签一些 NDA，我们也不能太说太多。
这么的有趣的教育训练就对了。
对啊，因為
这样蛮对蛮好，因为推杆真的在高尔夫破九十杆的时候，或者减少三推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对啊。
就所有业余球友要往控制减少三推这个事情上，应该都要有很多技巧。
嗯，对，我同意。可是我是觉得这种课其实是蛮值得去上，你至少有个系统。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为什么去上，原本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希望有个系统式的去执行一些事情，而不是说我每次去都是靠每次大家知道我们高尔夫球友这样子，每天早上起床都不一样的状况。可是我至少我觉得我判读我国岭上的判读我要每次都一样。
不过我在这里倒是想跟听众跟就分享一个，在这一几年前吧，应该是更久之前，尤其是在国外的高尔夫球展有遇到一位台湾的物理学博士。那他自己呢，因为是博士的关系，他自己开发出了一套对于推杆的力量的量化。那当然它是有依据的，它不是随便凭空就造出来，它也没有去上授课，也没有给谁，但是它会有在很多高尔夫球的展览啊，甚至是商品的展览啊，还有最近它甚至去那种可能3D猎鹰展都看得到他们，它在新竹而已。那它怎么做呢？它就是发明了一个力道的东西。那它这个力道是有根据，就是根据美国的一个推杆 Dave Parser 的圣经吧，我忘记他的全名是什么，一个 Devs 的一个 Padding Bible 出来的一个他自己创造出的一个模式。当然他的沟通上还没有很简易，也没有把它变成一个课程，但他其实就是先把推杆完全量化。但是他其实存在了一个小小的冲突点，就是你把推杆全部都量化，就是说我力量也量化，我上杆的时间跟下来的时间也量化，到底是真的会还是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最终表现？但我真的有去拍哦，比如说我们在训练一个20岁的选手，跟或者是我们就去现场看 LPGA 的女生，我们就拿来看他们的上杆击球跟结束的时间。这个我相信 endpoint 也是从这样子的根据去介绍的，他可能讲的不是推杆时候的力量，但是我觉得这一位 物理学博士他求的是一个他自己发明的一个力量。那我说那这个力量在每个球道每个果岭的速度什么不一样，他说所以要记录，他就有一个记录的方式，有点像是他想要引入一个推杆有人在教很基础，那也有人在教最后一个这个 endpoint 的事情，他想在中间这一段填空住这个国中高中的这个课程，就中间这一段他认为大部分的亚洲人或者是我们常听到的一般球友要 break 90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办法掌握到的事情，就是力道还有这个所谓的 tempo。 那我就询问他说，可是如果我遇到大转折大长推，我需要一点想象力的时候，其实好像只有力道几乎是不够用的，所以我现在其实还在尝试它啦，就是说这一年这两年其实我也在应用它的这一个东西去试。但其实大家在 ABC 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博士发的东西，但是没有非常 popular 或者是变成一个主流，但它就是自己发明的一个指标叫做 PFI， 就是 Putting 这个 Force Index。 对，这是他自己发明的，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些算是理论的基础。但是因为我后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如果站在运动员的基础上去抓，就像你说的，其实身体的条件会不同，我给予的力量其实有时候会不一样。就算我们在打篮球好，我都在罚球，我知道要进，可是我每次进，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手腕整个释放出去到投球出去那一刻，我的力道可以一样吗？其实我试了很多，用运动科学的方法做了不少临床的练习跟试验，不过这都很有趣啦。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球友可以在推杆上面从。如果你很有感知力，像我们有球友就是很有 3D 的设计师，很有 3D 感的 3D 空间的设计师，你跟他讲一个长推，你只要告诉他说你如果打到这个位置撞到这里，他就可以球会一直往下滚，他很多次都路径都好到我们都觉得这个长推很惊讶。那我相信 PG 应该都要具备这种能力啊。那也不是说要球友们那么快就要具备这能力，但是我觉得如果掌握住减少三推的这个关键，大家切得好推得好，就应该可以很快的常常突破90杆，就不用在这里绕那么多年。
所以是
就像对啊
Putting Force PFI 嘛 Putting Force 推杆的力量的 Index
Index
OK
其实他的东西都已经拜读很多次，然后也试着把它放进一些教育训练的教材里面，但是我其实还在临床的验证这个事情。其实他跟 endpoint 还有这些大家各个教练教的这个初学的这个推杆的方式，就有点像是小学、中学、大学的观念，就是都有不同 level 可以学的。所以我觉得，把它变成一个 SOP， 或许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对啊，这其实这我个人认为是比较 skeptical。如果说他在临床，那如果说有 tool play 有就是可以 proof 可以那个 approve 啊，我们知道嘛，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哪一个谁最近推杆推得很好，然后大家都换那个推杆杆子这样子。那我必须说 endpoint 是如何去判读果岭。那 putting force index 的话，我之前有试啊，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有个缺点，就是它就是也是因为是工程师想出来的东西，可是工程师有时候会想不出来，就是你那个想象力跟你的那个手眼的coordination， 手眼的那个协调性，其实跟你的运动细胞会在同一时间会，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就会出现这样，因为这我常跟人家讲说，好，就是你看一下 Stephen Curry， 或者你自己去投三分、投罚球线好了，就某个程度上就像是你推杆，或者某个像是像你开球这样子，基本上是，没有人会来守你，然后球是在你手上，你要怎么样动，怎么样动都可以。那然后可是呢，我觉得你如果一直在想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我一直在想说，哦，我在投发球的时候，我手要往后多少，我的手要我要蹲多低，然后反过来我
不太可能，那是一个下意识完成这个执行动作的一个算是身体的行为能力了。
对啊，
所以最近有很多人都说，如果我在看一些心理上的这个高尔夫球友的这个研究，其实所有的运动，如果把高尔夫球列入这个最佳的竞技运动，其实它最终的那一刻，也都是用运动员的肾上腺素在最后一刻去完成的那一个挑战，一个长推，一定要进的一个，不管是中推还是更短的推，不管它的距离多远，就是你那一刻你的大脑可能是要被关闭的，你是要靠身体的感知跟认知能力去完成。
嗯嗯嗯，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讨论一个算是一个新议题的东西。
对啊，所以人家说你在不管在开球在打球任何或是推杆，其实你就要想象那个球会怎么跑。哦，你投篮也是，你要想象你球是怎么样的抛物线这样子。你就是，所以你用身体去执行，你常常在执行这件事情，就会未来就会就像你所谓的，就是会靠身体去同一时间的，这就是会去执行你。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说，就是用你的运动细胞去执行这件事情。可是，在那之前，你就要需要很多的练习。比如说你推杆的话，你就是要确保是说你在推的时候，你的 striking point 都是在中间，都是 sweet spot 这样子，都是就不会歪掉或干嘛了。所以其实。这部分是我个人认为在推杆的话，其实像比如说 Phil Kenyon 也是很厉害的推杆的那个教练。那我当初他也有说，就是说哦，你基本上你要有个 yardage book 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说你推杆是说你后退杆子杆头往后多少几公分，或者几个挥，如果说你用刀背的话，你用几个杆头可以推个多远多远多远。可是那些是你在推的时候你是这样子想，可是你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它是个很连续的动作，就是你想象好了，你做好了，你瞄好了，你一上去基本上五秒内，人家都会说你五秒内你就一定要推出去。开球也是，我觉得推球推杆可能对五秒内，我开球也是，就是说你五秒内就要做，因为你会有那个 momentum， 你会有那个运动细胞还在动，跟你的脑袋还在动。可是如果说你一僵住的话，就没有那个连续性，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谁 Lewis Ober 的那个开球打球，因为他完全就是不用想，他完全我觉得他跟 John Rom 的程度，他们都是用运动细胞去打球的，就是他们只要瞄准好、看好点、想好了，一站好发球位置，他们就开了。他们基本上是超级快速的，反而是那种僵在那边的时候，你就会就论掉你自己的节奏，然后跟你的运动细胞的执行这样子。这是我个人的分享啊。对啊，
对，其实认知能力是现在接下来大家对我们讲单纯以推杆这件事情上，可能医学慢慢会走进高尔夫多一点，我不确定。但是像现在最常最最最最最热门的一些话题就是我们台湾的银发族已经到了将近高龄人口到了15%、20%的这么多人，然后你会常听到很多人说：“我退休了才来打球。”甚至他可能70、80岁，他觉得我还能学习这个运动吗？就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一开始有一个人说他退休了，他说他想要60岁了，或者65岁，他想说我想要学高尔夫球这个事情。那如果他从我们随便讲，我们就说他从推杆开始学起好了。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他会做得好或做得不好的地方？
应该说先讲嘛，就是其实年纪大了，就是注意力会下降啊，体力脑袋会比较下降啊，脑力会稍微下降啊，比起年轻的时候啊。那而且肌肉量都会下降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任何一个普通人大概就是35岁以后，他所有 每年他每年的肌肉量跟他的脑量等等都是某程度，甚至连那个胶原蛋白等等都会某个程度上的稍微下降。他就是35岁以后的，你要所以你要抗老，你就必须做一些训练跟 resistance training 或是很多不同的 training 这样子。那但打麻将可能也人家说就会防止你的那个什么你的就是打那老变成老人痴呆症这样子。那好，扯得有点远了。回来就是在就是当然其实那个什么手眼的那个平衡，手眼的 coordination 啊，控制能力，其实这也是会稍微比较慢或下降这样子，对啊，这是我想的啦，对。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我发现很多很多，其实很多球友本来就是大家过往认知的高尔夫，其实都是稍微年长的人在打。又或者是这个运动可能打到长春，打到超级长春，他们的切杆推杆都是非常非常细腻。那我觉得从医学的角度慢慢开始看的时候，发现其实认知功能其实是会帮助这些球友，就像打麻将一样，感觉好像他可以在快速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整合的能力。我那天在一个运动中心遇到一位80岁的大哥，他看起来的精气神就非常好，然后他就说。因为我都一直在学不同的运动啊，匹克球出来我就学匹克球，桌球来的时候我就教人家教我桌球，然后他是没有在打高尔夫啦，但就是只要这个运动可以让他交朋友，然后也可以让他保持学习新东西的能力。像我们聊那么多集，将近一整年的时间，其实我们都知道球友其实在高尔夫的路上都花非常多时间在学习新东西，又或者是在面对挑战。那所以我在讲的其实是推杆，其实它需要的很多都是你要推得很好，你其实你的判断速度跟执行速度要来得很快，快到什么程度是你动作做完你要记住这个事情，关闭某个脑很小脑的功能，你就直接用直觉下去打。那如果你准确度不好，你要先做好力量再求方向，那这个时候你也很烧脑。我们讲烧脑是讲的简单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的认知负荷其实会增加，所以我们要怎么让这个疲劳是不会那么辛苦的。所以我的身体的动作，然后我怎么去控制我的细微的这个算是肩膀的摆动，甚至我很在乎更细心的这个我触到球之后球会怎么过。其实我们知道打球打了很久，25年30年的球友他都会很在乎他今天拿什么样子的形状的推杆在打，可能这半年他用的是刀背，后半年用小乌龟，再来用牛角，又回来这个事情。这个我相信，我觉得一个球友有3到4支推杆应该是比较长时间，应该是非常正常。那一天我遇到一个日本职业选手来台湾训练，他手上的推杆有12支哎。形状都有，当然他是曾经有追求过，然后有受伤，然后也考过一些不错的教练执照的日本人在台湾这样啊。我觉得我就惊吓到，就是如果很在乎细节的人，其实在推杆的使用率上，他从设备会很在乎，但是我觉得他更在乎应该会是很多就是评估自己的一个现在健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每一次比赛他其实都要去了解自己的推杆稳定度。所以我认为推杆这一件这个运动对于现在慢慢走进这种退休族群来讲，也是一个预防医学的一块。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可能可以预防一些阿兹海默啊、帕金斯啊，但医学需要更多佐证才有意义啦。因为这阵子其实很多据我知道啦，就是运动相关的这些学者都已经在测量在推杆的那个时候脑部会有发生什么样的算是变化。所以大脑其实有很多 很有趣的可塑性，甚至认知功能性上面其实会被研究的，然后可以夸张到你的神经控制啊，甚至到你今天在上面有多紧张啊，你的心率表现会是什么样子啊，然后你的平衡度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在你的打 driver， 因为 driver 毕竟总共只用了14次嘛， 那你的推杆用到30几次，所以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是我们好像去练习场都在练那一些比较用的比较少的杆子，都会忘记要去那个推杆、
啊。所以很多人台湾都破不了破百啊，因为他们
因为我们的场地的限制其实很大，
没错，没错，你真的要
台北
找地方可以切推，真正可以切推的地方真的不多，
就是一两，就是那么一两个，就是可以完整的享受下场前切推或者是练习的切推的，相对的我觉得好像还是太少。两个都是军用的球场，我都觉得很好用，可是其他的私人球场反而都没有开放，
对
很多人，然后或者是球友们也没有善用，就是说他也没有很主动的去找说，哎，我应该要主动的去找到这些来学习，比如说我随意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大的推杆在家里在练习。所以如果当这个运动越来越普遍啊，越来越到室内化，我觉得大家在推杆练习上其实是可以用很多，怎么讲，就是训练自己的稳定度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自己做很有趣的临床证明，然后也可以常常在下场前就去泡久一点的那个在推杆的练习场上面，不用像我们这样子都好像很疯狂在学推杆的这个课程，但我觉得他在这个预防这个大脑是以后的大家讲的一群台湾的老人家非常怕失智，所以搞不好从推杆稳定度上面可以判断你的健康跟老化，可以常常去给自己一点像打麻将一样去给自己一点小训练之类的。maybe 未来这可能是个未来啦，我不确定啦，但是我觉得高尔夫是一个真的是面向很广的运动，我觉得各位球友其实如果能够从我们今天稍早讲的这个 endpoint 啊，一直到如果你开始学球想要从推杆开始学，其实也不是很奇怪的不是很奇怪的起跑啦，因为推杆最终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既然你最终都要把推杆推好，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先学推杆？
而且
其实这个真的很有趣的地方，
而且推杆不用钱啊，你不用去，你可能就是在家里买个，如果家里够大的话啦，家里买个 party mat， 那个地毯，然后就可以推推推推就可以了，对啊，
对，然后球具先买一组铁杆，你可以买一支推杆，你喜欢的样子、型号、大小，甚至它的推杆套，买了你就可以开始去认识这个运动，因为它最终30-40杆都在推杆上面。
真的，因为我们如果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你要破90，基本上你最好是不要酸推。那基本上你每一动的话，基本上如果是你都两推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是趴 on， 然后你两推的话，你都不打趴的话，你就是至少是36推嘛。所以你要对吧？对吧？对吧？所以基本上你要推杆好的话。那这基本上就像是就会说，其实是真的是一场球推杆用的最多次数是最多的，所以与其他如果说可以打得好又可以抗老，所以那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的？不就是 win win 嘛，就没什么不好的东西，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聊了好几个月，其实常常会聊聊赛事啊，聊聊这些跟球友们讨论不同的这种练习的这些 tips 啊，其实大部分都绕不开，都要记得去推杆这件事情。
对啊，说到这个东西，其实题外话就是，其实真的最近我连看那吴宗宪也开始拍那个高尔夫球影片电视。
哦，你也才看到哎、欸，他跟谁学我也知道哎、欸。
啊、哦，真的吗？我知道他常去东湖啊，我的那个帮他修杆子的是东湖的某个。对，那只是
他们应该他们也都非常疯狂的开始投入，让高尔夫球的面向更不一样
了。对啊，在国外的部分的话，就是 LeBron James， 勒布朗 James， 詹姆斯，他也开始开了他的 YouTube 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 是打高尔夫球的。
Time for golf。
对啊，就反而不是篮球，是高尔夫球。
真的吗？
对啊，对啊 ，LeBron James。
接下来，
他是跟他们这个2016年的那个骑士队的冠军的，就是队友们一起去在那边打，就然后去，反正就是一群人去 brothers trip， 然后就是顺便录，然后再加上是有那个 他们就打 scramble 这样子，所以是蛮好笑的啊。只是说，就是你会觉得其实现在打高尔夫球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所以就是越广，不管是篮球员，不然基本上所有篮球员都在打，蛮多的。就是他们平时没在打篮球的时候，就会去打高尔夫球，像Jason Tatum 啊， Austin Reeves， 甚至连那 WNBA 的那个 Kellen Clark， 他也有在打。
他
打得很好，
对，印第安纳州 Clippers 那个球队的，
对啊，就是因为他，所以 WNBA 才越来越多在看这样，因为他投的三分实在太准了。
对的，他康乃狄克大学的时候就有在注意了，非常厉害，可以主宰球场的一个球员。
对啊，对啊，对啊。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讲到了嘛，其实你在最后的推杆就是在进洞嘛，他就是一个。比赛最有张力的地方，就那个时候，其实，在其他运动中的那一种最佳表现，其实就是在那一刻，你的最好的心理素质，其实就会放在这个运动，这一项高尔夫运动上面。对，也希望我们之后也可以带来更多不同的贵宾，可以来到我们这边，可以聊更多不同的不同角度的话题。
对啊，好，
然后也谢谢上一次。也找贵宾来分享这个部分。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 take away 给听众 take away 就是大概是说 ，endpoint 这边会是给你一个增加你信心，增加你一个系统性的推杆，然后是你判读你果岭上的方式。PFI 就是 Putting Force Index， 这种东西的话是教你是怎么样去应该算是。用力嘛，对不对？是这样讲吗？
对，用摆幅的力道，就是不同的摆幅力道去面对不同球场的一个，找到一个这样属于自己的 index， 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加上推杆的所谓的预防生医学观点，其实是有很多的，让你有些医学证据，就推杆其实会可以。防一些，比如说是 Alzheimer's 啊、Parkinson 等的疾病这样子。对，
对，希望乐龄组也就退休后的球友也都可以开始享受高尔夫这一项运动。
对啊，
就是也来享受高尔夫这一项运动。我觉得它跟经济能力倒不是最绝对正相关的事情，但是如果台湾的场地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普遍的话，其实这个运动项目。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社交也好，或者是在一般这种我讲的预防医学也好，其实一定都有很棒的关联性。
对啊。然后最后，如果说球友想要破90的话，我们的结论，我们破90就是守住破90这个高潮的话，我们推杆的话，就是最好还是要可以推，就是可以低于35、30、36以下，因为就一动两杆的话，那至少。就是不要三推，然后低于36以下。那就一个那个，大家如果要找你的话，在哪里找到你呢？
对，我在 FB 还是有我自己的私专业叫美洲桥，大家可以在这个下面的这个备注栏都看得到。然后我都会发表一些给大家引发自己灵感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相关故事，然后。各位其实对我们讲的东西如果有兴趣，不管在 IG 上面回复我们，或者是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想要直接就是给我们讯息，其实我们都很欢迎。那Joe呢？Joe现在怎么去观众怎么找到你？
我叫Joe Jiang Golf， 就Jiang Golf， 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在 Show Note 里会放我的 IG 的资讯这样子。那谢谢Joe哥，谢谢Joe哥的录音这样子，谢谢。
希望各位观众透过高尔夫的运动，可以从人生的掌舵手，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Joe。
拜拜。
拜。